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月份，大陆15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陕西法轮功学员方丽婷被迫害致死；贵州5名中共政法系统及政府官员落马，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一月份获知又有15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含冤离世，其中黑龙江省2人、吉林省2人、河北省3人、山东省2人、辽宁省1人、安徽省1人、湖北省1人、湖南省1人、北京市1人、上海市1人。信息采集时间为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1月31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迫害致死案例。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8年半。江勇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今年1月23号大年初二在长春市公安医院含冤离世，年仅31岁。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宗明女士于去年4月18号和其他7名法轮功学员被硚口区公安分局汉水桥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又将这8人绑架到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竹叶海的所谓法治教育学习班，也就是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12月26号额头湾洗脑班让宗明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当时宗明已经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满头黑发变成了白发，说话都很困难。今年元旦被家人送医院救治，医院拒收，于当天在医院急诊室离世，年仅59岁。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50多岁的赖志强先生遭受近7年的冤狱迫害，在即将期满出狱，家人盼着他回家时，却等来他离世的噩耗。今年1月3号赖志强的妻子接到冀东监狱通知，赖志强已死。家人赶到监狱，狱方却要求交1000块钱才让见。第二天，家属见到遗体，看到赖志强几乎不足1米，脸变形不成人样。4、5个警察拽着赖志强的妻子，不让靠近，不让换寿衣，匆忙将遗体火化。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轮功学员方丽婷女士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使她身心遭受极大摧残，于今年1月19号离世，终年53岁。方丽婷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1999年720之前走进大法修炼，20多年来她始终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孝敬公婆，关爱家人，善待同事，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谦卑平和，无论在亲友和同事中口碑很好。2002年9月方丽婷被户县公安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户县辣家滩戒毒所3个月，遭受酷刑折磨。同年12月，方丽婷被劫持到长安工人疗养院，西安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办的洗脑班，非法关押1个多月。2003年方丽婷被非法逮捕，先后被关押在西安看守所、雁塔看守所、户县看守所，他后来被户县检察院、法院构陷，非法判刑4年，被关押在陕西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里，方丽婷不仅遭受长时间的奴役折磨，还被强逼转化，常常不给饭吃。2015年方丽婷向两高实名举报江泽民，之后被不断骚扰，尤其2021年、2022年以来，西安市及雁塔区政法委610以清零为借口骚扰不停，多次威胁恐吓，强逼他放弃大法修炼，给劳碌打工的方丽婷及家人 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导致他旧疾复发，肾功能衰竭。今年1月19号，方丽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以来，中共政法系统备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近期，又有五名参与过迫害的贵州省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公安局长及政府官员下台，或被查、被捕、被公诉。2022年12月，原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肖发军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10月，原贵州省政法委副书记刘文兴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11月，原贵州毕节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周全富涉嫌受贿被逮捕。2022年11月，原贵州省毕节市委书记周建坤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11月，原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委书记杨新友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政府官员、政法委书记以贪腐等名义被查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名流表示神韵复兴传统，看神韵感受到神的慈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当地时间2023年1月30号下午，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县艺术剧场上演了在日本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演出，受到观众的高度赞赏。主流观众们表示，感受到神与人的连接，神韵是来自上天的恩惠。暌违三年，神韵艺术团再度莅临日本，从去年12月26号到今年1月30号，历时一个多月，在日本关东、关西以及九州地区共10个城市巡回演出32场，票房异常火爆。在演出现场掌声连连，演出结束后观众持续鼓掌不愿离去，艺术家们经常反复谢幕，还有观众热情地上前祝贺演出成功。乌克兰驻日大使谢尔盖·科尔松斯基表示，神韵美丽绝伦，我欣赏到中国文化根源。国际扶轮社前会长田中作次说，我第一次看神韵，惊叹不已，再次让我由衷的敬佩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分量。中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它是我们的祖先完全没错。他说，大幕拉开，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身处地球的我看到了天国世界，惊喜万分。日本山形县久田市市长丸山志连声赞叹说，神韵赏心悦目的舞蹈成为精妙的存在，展现出了不起的艺术，后面的天幕与前面的舞蹈融为一体，这真的是太厉害了。演出壮观，而且现场感很强，再配上现场演奏的交响乐，我都舍不得眨眼睛。专注肠道健康的社团法人理事长根本辉上观看演出后赞不绝口，说， 我被那神圣的气势所震撼。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观看演出后说，今天神韵的演出将成为我一生的美好回忆，真的是太棒了，今天真是非常感谢，真的是太精彩，让我感动，既有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又有注重细节且不失大气的部分，温柔中又带有豪放，真是太精彩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9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县里给中共体制内不同官员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4号。20多年来，我也和同修们一样积极地投入到政法的洪流中，比学比修，多救人。我家修炼环境很好，大女儿也在修，全家人都很支持我们修炼，都很认同大法。可是初期讲真相中，我也不知道咋讲，我就先从自己身边的亲人讲起。初讲时效果也不很好，那时邪党迫害大法很猖狂，很多人对真相不敢听，表现很害怕，我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例如给我侄子讲真相时，我多去侄子家，一遍一遍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骗局、425等等基本真相，直至他们接受。那时我侄子是村委主任，他对别人说，我姑来我家没二话，来了就讲大法如何如何，某某党如何如何。我姑也不着急，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有关法轮功的资料，还有大法师父讲法等，愣给我们这些糊涂人讲醒了，心里可亮堂多了，再也不跟着某某党干着违背良心的事了。明真相后，我侄子做了很多维护大法的事，如有一次正干部上门骚扰大法弟子，让大队干部领着。我侄子说，我村里这些学大法的都是好人，都是我尊敬的人，我去他们家说什么，又不是给他们送钱了，我不去，你们去吧。就这样，我侄子就走了。事后村里同修对我说，你侄子在村里当干部，我们都很高兴，做大法的事我们胆也大了，救人也多了。通过给亲人讲真相，我受到了启发，他们当干部的明白了真相，维护了大法，保护了大法弟子，影响面很大。那个村里环境好，救人就多，这些村官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一次我去一个姨姐家，她丈夫原先是村里支书，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传统文化，大法基本真相，他很接受，当时就表示退出邪党组织。我表姐也很赞同我讲的，他们的生命都有了很大的希望。其实我心里明白，他退出邪党，明白了真相，其实是师父做的，我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 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讲真相更有信心了。有一次，我抽时间去了我表侄子家，他是村委主任，我就当面和他讲大法基本真相，大法是冤枉的，不要听信共产党的谎言等等。他很接受我讲的，立即表示退出邪党，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学。第二次去他家时，我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他表示我要好好学学。在我等车准备回家时，他遇到了一位邻村的支书，表侄子马上对这位支书说：你还要那个党员干什么？我都退了，你也赶快退了吧，你维护邪党的利益，看你得脑血栓了吧。后来那个支书也退了。就这样，为了救更多的世人，除了给众多的世人讲真相外，我就利用体制内各级的人，采取不同的形式讲大法的美好，讲基本真相，讲共产党对社会的危害性等等。讲过真相的人，他们之中有绝大部分的人接受我讲的，并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因为我在基层工作过，我认识了不少人，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讲真相，送大法资料。还有很多人说，有了新的就给我送，我很愿意看。这些年，我给这些体制内认识的官官头头讲真相，送资料，效果很好。这部分人明白真相后，站在大法这一边，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保护大法学员。如前几年，某镇的一个干部说是到大法弟子家拜访，实则是骚扰，让村支书带领着一起去。这位支书说，人家好好的拜访什么，要去你去吧，我还有别的事要做。这位镇干部看支书执意不去，就说，那咱们找个地方去喝茶吧。就这样保护了村里的大法弟子。还有明白真相的干部也遇到上面到村里来骚扰大法弟子，村干部就事先通知大法弟子把家里大法书收起来放好或躲开，使大法弟子少了很多损失和麻烦。还有一个明真相的镇干部，2003年镇政府里给全镇的大法弟子办洗脑班，镇政府里有位学大法的干部，也是在镇政府里上班的唯一的一个大法弟子。这位明真相的镇干部就亲自到大法弟子家，对他说，这几天不要去镇政府里，就在家待着。最终是这位大法弟子免去了两个多月的洗脑班的劳苦之灾。这个镇干部还多次给领导解释说，这位大法弟子是个好人，工作积极等等，减少了对这位大法弟子的损失和迫害。后来这位镇干部得福报，连升两级，升为正局级县级领导。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到了理想的部门工作。还有司法公安部门的干部明白真相后，敢于为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如有位所长在单位大院说，谁敢说真善忍这三个字不好。还有一位当时刚从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退下，我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他很接受，后来又多次给他送资料，真相小册子，真相播放机。他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该被迫害，以后有新的资料就送给我。他很愿意看，还主动退了党。像乡镇局级干部还有厂长经理，我也给这些人讲了不少，大概也有几十人。也有几个个别的怕自己名利受损失，没有正义感，缺乏良知。有一个乡书记，原来我认识他，一次因为工作我们见面了。 他主动和我打招呼，他知道我修大法，见面就说：“某某某，我胃不好，折磨我多年，听说法轮功去病有奇效，怎么能让我病好呢？”我说：“你是香第一把手，610的话不要听，凡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不要做，只要干好你的工作，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念，站在正义的一边，你一定会好的。”他说：“影响到我的利益就不行。”说完扭头就走了。我想以后有机会再给他讲真相吧。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也给十几位县级干部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协党组织。我还经常给他们送真相资料看，其中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县主要领导，他和老伴都很认同大法，送给他们大法书及真相小册子，他们都认真学认真看。他老伴身体不好，还让我教给他老伴练功，他俩还主动退出了协党组织。他大女儿家也都做了三退，其中包括上大学的外孙女。二女儿家公婆都学大法，二女儿怕在市银行上班的丈夫受影响，就非常反对公婆修炼。这位领导知道后，就把二女儿叫到自家，劝说女儿：“这么好的功法，让他们练吧，对他们身心都有好处，这样你们在外面工作也放心。”从此二女儿不再干扰公婆学法了。我还看到明真相的这些干部们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有的是本人，有的是儿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资料点伴随我助师救这方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冬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4日。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弟子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走过了风雨20多年的艰难岁月，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下面把我修炼中的点滴记录下来，与同修们交流。一，我家也开了一朵万花丛中的小花。我做梦也不敢想，我这个半文盲能学会上网，做真相资料。因为我没文化，每次看到明慧周刊上有同修交流学电脑、上网、做资料，怎么样写文章，我都从来不看，我心想，那是有文化的人做的事，这些都与我没关系。10多年前，我们下乡讲真相，一般是早上出去，到下午3-4点钟才回来。那时真相资料很少，我们就买记号笔，在村庄的电线杆上写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写“天灭中共”等。同修说，我们能不能自己学做资料？有个同修说，他可以把每个星期的最新明慧周报拿来一张，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买个复印机复印呢？我买了一台复印机，复印了一段时间，同修们又说，我们如果自己能上网下载多好。慢慢的，我转变了没文化的观念，我的心一动，也想有台电脑，师父就帮助了弟子。正好我家孩子们生意不做了，空闲一台电脑，我跟孩子说，能不能把电脑给我用， 孩子同意了。同修把电脑系统安装好，教我一步一步怎么上网。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自己需要多少真相资料做多少，而且都是最新的资料。二，家庭资料点使我助师救世人。这十几年来，我和同修搭伴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我们配合默契，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还是什么敏感日，都阻挡不了我们助师救人的脚步，做三件事从未停止过。我们走遍我市的大街小巷，有时贴真相粘贴，有时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有时上楼发，有时发店铺，有时轿车开着门也发上一份，有时把真相资料放在轿车挡风玻璃上、车把手上。这些轿车司机一般很难面对面听到真相，所以发给他们让他们去传看很有必要。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得救度。有时把真相资料包装好，让世人给他们的大队书记带去。有时讲真相，同意三退的人也给一份资料，让他们家人和自己信得过的人都看看。再遇上他们时，问他们，把资料传着看了吗？回答说，给很多人看了。我为他们能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有的人说，法轮功资料写的都很好。还有的人说，我就想看法轮功的资料，再有心的还要看。我们把真相资料发到了千家万户，不计其数，将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了世人。我和同修们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救度这一方的众生。三，学会电脑，建立家庭资料点，作用大。我牢记师父的教诲，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我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促使自己精进。师父有新经文，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上网做三退，写文章。为了安全，我和同修联系，从不用手机。有什么事，用明慧网站内邮箱联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家的家庭资料点这朵小花一直平稳地绽放着。我不但自己救人用，还可以为没条件上网的同修提供一些资料，还可以做真相币，还可以配合整体。比方说，每年明慧真相台历一出来，大陆一般都是小型资料点，就得靠大家整体配合。我们就做成半成品送到同修家，然后由同修装订成精美的成品台历。我们再带回精美的成品台历，分给同修一部分，留一部分自己发。这个过程也不容易，必须要理智、智慧。因为我们在不断地破除邪恶的安排中修炼，大包大包的台历背出来，要时刻保持着强大的正念，在发放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发正念。一份份图文并茂的台历非常精美，同修们在做的过程中也很认真，都是用神圣的正念在做，做出来的成品很专业，大气美观。不光是漂亮，而且内容很丰富，正气、善良，起到强大的镇邪灭乱的作用。由于真相台历很珍贵，我们都是面对面发给世人，再和同修一起给人讲真相，劝三退，让世人看懂台历上的内容，在大灾大难中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疫情中能得救。一般人都很接受，有的还想给家人带一本。有一次，我和同修发台历，走在一条大道上，那里有几个民工在修路。 同修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说他们辛苦了，就给他们讲真相，送台历。有个民工很善良，他是中共协党的一员，但他很认同同修讲的真相，也高兴地做了三退，接受了台历。同修转身给另外一个小伙子讲，他说不相信。同修还想给他讲几句，他一下子火冒三丈地说，你再讲我就报警，说着就掏手机。同修说，我是为你好。明真相的这个民工看小伙子动真格的，就呵斥他说，你不要瞎搞，并推开同修叫他快走。同修趁势走开了。我在道边一直发着正念，明真相的民工一直在阻止这个小伙子，最后一直给他推到墙脚下，不准他打电话。看同修走远了，我才离开，向同修追去。整个过程我看得很清楚，我真为明真相的民工得救而高兴。他明白了真相，阻止了小伙子没对大法犯罪，也保护了大法弟子，做了天大的好事。我也为那个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小伙子而伤心。我但愿小伙子能再遇上其他同修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真相而得救。他也是师父的亲人啊。四，收银员说法轮功的钱都是打印的。去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前，我和丈夫到超市给师父买供果，用的是真相币。收银员大声跟他的同事说，现在法轮功的钱都是打印上的。我们还想再买两样水果，又到别的超市买，谁知那家超市的收银员也说同样的话。那段时间有三个收银员都说法轮功的钱都是打印的。自从使用真相币救人，我家买生活用品、买菜等全部都用真相币，找回的硬币我也不用，等攒多了我就拿到做生意的人那里换成纸币，再做成真相币花出去救人。有一次我去理发，老板娘给我理好发了之后说她腰痛，还说她店里有个年轻人也腰痛，还说你看她躺在那儿动不了。我说我想给她讲真相。老板娘说，好，你去给她讲去。因为我已经给老板娘讲过真相了。我走到年轻人身边说，你腰痛是吧？他说是。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你听说过吗？他说没有，说买东西时从找回的钱上看到过。我就讲为什么要写到钱上，是因为谁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就能在大灾大难中留下来。现在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不能人人都面对面讲真相，就写在钱上，这样流动大，救人多。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的，讲了贵州藏字石，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洪灾、干旱、疫情等，都是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来的。年轻人一直点头，他用真名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在修炼的路上，我还是有很多人心和不足，和同修们相比差距太大，距离法的标准相差甚远。法证人间即将到来，我要学好法，严格要求自己，尽快去掉自己诸多的执着，把负面思维排斥掉，坚定正念，不让人的观念占上风，让神的一面清醒起来，走正走好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回报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坏出自一念的体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5日。我深深体会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是多么的重要。修炼人的正念来自法中，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庆幸自己成为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中，无论处在逆境还是顺境，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无数神奇，无法用语言与文字全部表达出来，只把去年发生在我身体上的几件事写出来，证实大法。一，去年2月份的一天，我去理发，在服务员给我洗头发时，突然一股像开水一样的水浇在我头皮上，烫得我大叫一声，把服务员吓了一跳。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脑子里习惯性地闪出了各种人的念头：头皮烫坏了怎么办？头发脱落咋办？怎么让理发店处理？等等。我及时阻止这种念头，不再顺着人念往下想。我马上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和外在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都是针对自己修炼来的，必须马上归正自己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前后不到几秒钟，人念和神念的转变，前几秒疼痛难忍，人心涌现，后几秒头脑里不断地显现出师父的讲法，大法的法理占据了我的整个空间场，再出现的念头就是为他的。我不能让理发店的人发现我被烫伤了，如果发现会处理服务员的，考虑的完全是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员的感受，不让他难过，不让他受到损失，看到他的慌乱表情赶快安慰他，你不是故意的，不用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就这样，疼痛渐渐消失。理完发回家后，用手去摸头皮，有一层厚厚的痂，没两天就好了。二，去年3月底，我出现4次便血，有2次完全是喷射状的，弄得马桶周边都是。我没有动心，而是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因为这都是好事，是好事就用好的心情对待，根本就不去想什么病业呀、旧势力的安排呀、修炼有漏呀、发正念清除呀，就想这是师父在给我加快净化身体，念一正很快就过去了。三，一天凌晨4点多，我起床准备练功前先上厕所，由于头一天晚上睡得晚，刚坐到马桶上，我觉得泥丸宫处翻转了一下，顿时一阵眩晕，感到马上会失去意识而躺倒，我赶快抱住旁边的洗衣机，才不至于倒下。在这一瞬间，头脑里快速闪过一念，是不是平时睡眠少导致的？不对，我马上否定这一念，这不是我，我修的是宇宙大法，修的是金刚不坏之体，我不会出问题的，也绝不能出问题。师父正法还没有结束，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倒下。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元神不死，但是我不能死，这样离开人世会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会让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不理解，影响他们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我是坚定的真修 实修的大法弟子，师父不会让我就这样倒在厕所离开人世，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在世间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大法在世间的形象。我要证实大法的美好，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想着想着，渐渐的，我的意识又清醒了。我尽量不让自己倒下。就这样，那个导致眩晕的一团物质逐渐缩小，缩回到头里，感到头蒙蒙的。休息一会儿，我照样练功、发正念、学法，白天照样干家务、接孙子放学。整个过程家里人根本没有察觉。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不知有多少次身体出现各种状况。我牢记修炼人没有病，我悟到身体出现问题只有业力与欠债，修炼要消业，欠债要还债。尽管师父给我拿掉了许多，但自己必须得承受一些，明明白白地去过好一关一难。每当身体出现情况，无论多难受，我都尽量不让家人知道，怕他们为我担心。修炼就得替别人着想，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师父亲手给我调病》，作者长春大法弟子瑞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29号，在纪念师父传法20周年之际，我感慨万千，心潮激荡。我有幸多次近距离接近师父，聆听师父的教诲，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师尊的大法不仅让我的病体彻底更新，还从根本上拯救了我被中共毒化的心灵。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一起分享。一、修炼前师父亲手给我调病。1992年9月17日清晨，我在吉林大学礼堂前的树林里看一个同事练功。同事说，科技楼前头有一位气功师在给吉林大学教职工调病呢。一听，我赶紧赶过去，那里已经有30-40人在排队了。我跟随着队伍前行，看到了师父。师父当时看上去像只有20多岁的样子，身材高大魁梧，英俊和善，却不失庄严，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吸引着我。轮到我时，师父说，只说出一种病。心里马上猜想，是否前边的人比较贪心，说出的病比较多。后来知道，师父只承诺给每个人去一种病，我就指了指自己头疼的部位，立马就觉得好像有一根筋被抽出去了。师父拍了我一下说，好了。我转转脑袋，真的不疼了。我向身边一位王老师打听，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师父的名字，知道了法轮功。和师父的这次巧遇从此铭记在心，这样的机会实在太珍贵，太难得，竟然让我碰上了，我得和大法和师父有多么大的缘分啊。于是 我也成了大法修炼者，放弃了其他功法。二，与师父合影。1993年6月25日早晨，我们在吉林大学科技楼练功点练功结束后，很多学员都急着回家做饭、吃饭，准备上班。我和另外一个同修负责保管宣传栏和法轮大法横幅，每次练功前挂起来，练完功就收起来。一位辅导员看我们俩收拾完了，忙叫我们说要和师父合影，真是喜出望外，也不知道师父是什么时候来的。没有离开的学员已经在练功场东侧回廊上排好了队，我站到了后排，在背后看着师父高大的身材。师父双手放在腹前，宁静地面东而立。合影后，30多学员围着师父握手问候，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也很想和师父握握手，可心里又怕耽误师父的宝贵时间，于是就站在一边分享同修的幸福与喜悦。后来从辅导员那里得知，师父很早就来到了练功点，但示意辅导员不要影响学员练功，只是默默地给学员纠正动作，慈悲赐福，绝大部分学员对此全然不知。我们这个练功点是师父亲自选定、亲手清过场的，有功能的人可以看到师父法身坐一圈，上空有大法轮罩着，大法身在上面看场，一片红。这个练功点不是一般的练功的场，是个修炼的场。7年间，由此练功点分出去了5个练功点。三，有幸参加了师父应邀参加的座谈会。1994年4月28日，早晨练完功回家的路上，两位同修约我8点半到小白楼会议室参加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座谈会。座谈会邀请了师父参加，我提前来到了会议室。8点半，人体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和吉林大学的法轮大法辅导员陪着师父进来，室内20多人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座谈中，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我听不懂，也说不上话。看着师父对每位发言者都认真倾听，有时点头，有时静听，对于别人的提问真诚谦逊作答，对于探讨的问题以平等商榷的口气说话。师父从不打断别人的话，也不强加于人，非常有礼貌。我铭记师父的形象，端庄大方，仪表堂堂，真是所有人行为的楷模。四，聆听师父讲法。一次，我出差刚回到练功点，同修说，师父在省委礼堂正在举办法轮功传授班，即师父办的长春法轮大法第4期传授班。我求英子同修给我弄张票，当天就加入了学习班。我是插班进来的，对法还不大理解，但是就觉得师父态度亲切中肯，体贴温暖，有种强大的能量吸引着我。师父讲法通俗易懂，声声入耳，句句入心，我全神贯注听讲，很多东西闻所未闻，比如修炼、执着心、心性、向内找、悟性等等，头脑中一片空白，对其内涵和法理不太理解。因为还有出差任务，最后一堂课没有听，不得不离开了。虽然对于师父讲的法不太明白，但是我发现师父讲的是真的，出差的时候得到了验证。以前我坐车一个姿势不能保持10分钟以上，超过了就会因为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肩和肩胛骨麻木酸痛。这次坐车发现一点也不疼了，还精神十足。得法以前，我每天要吸1包香烟，这一路上已不能吸烟了，吸烟就引起剧烈咳嗽，吸不了，30年的吸烟史就此结束了。不但不能吸烟，也不能喝酒了。我到天津参加同学聚会，喝酒的时候嘴里火烧火燎的，受不了，硬喝进去就吐出来，没办法，只好喝饮料。同学们问我，以前你挺能喝的，今天怎么了？我就告诉他们，我参加了8天法轮功传授班，师父在讲法的时候讲了祛病健身、戒烟戒酒的事， 我以前也曾暗下决心戒烟酒，没想到学大法这么容易就做到了，同学们也都感到神奇。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并没有什么想法，可是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的验证，激起了我强烈的求法的愿望。时隔不久，我又参加了师父办的两个班，静心聆听师父的系统讲法，从中体悟到，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都有很深的内涵。你修到不同层次，就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对师父讲的做好人的法理，深受触动，使我梦醒。回首60年的人生，党文化灌输了43年，让我成了铁杆的党徒，在各次运动中让邪党带动着作恶，曾经把同班同学打成右派，让人家失去了青梅竹马的恋人，毕业后被流放到了盐碱沙漠贫困之地，受难至今，我却成了好党员，把自己的好处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想起来良心难安，可不能再糊里糊涂地做人了。这43年间，我是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还忘乎所以。在家杀鸡剥鱼的事都是我干，在单位也杀过牛，宰过猪，上动物解剖课的时候，青蛙、老鼠、兔子也都杀过不少。干了这些事还很自豪，觉得自己力气大，手也巧，被人视为能者、强者。后来磨难也就降临了，腰痛难忍，躺下都不能动，睡不了觉，难受极了，就靠打杜冷丁才能勉强过活。我多次转院治疗，做过2次全身麻醉和1次局部麻醉的手术，在病床上待了3年，退休前一直病魔缠身。学了大法才知道，这是做了坏事得到的恶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我这一生干了那么多坏事，能有好日子过吗？我的病情的变化，不就是师父的法理在我身上的实证吗？要不做坏事，就得学好师父的法。师父说了，要想把业力等等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首先得把自己这颗心扭转过来。人有了好的心性，才是从根本上杜绝一切隐患，才能健健康康地做人。一个没有病的人，一定在心性上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人。要做一个好人，方方面面都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才能做到。师父在1992年5月13日把宇宙大法传给我们，我们得了法的生命从此改变了。我学了大法，不仅身体得到了彻底净化，精神也获得了重生。无论未来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要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直至生命的永远都不会改变。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多少的呼喊。
公园。孩子，你是否兑现了神圣的誓言？多少艰辛，是否立住了你的心？多少的磨难量，是否拦着你前进？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